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疫情简讯，丈夫被迫害成瘫痪，辽宁凌源市妇女控告三名施害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国大陆目前笼罩在大规模、大范围、大量人群感染中共病毒的瘟疫之中，各大医院人满为患，快递几乎都停了，公安、检察院、法院、政府各部门几乎没有人办公。对于突如其来的疫情，老百姓感到十分奇怪。据悉，中共官员称每一个人都得得，早得比晚得好，并号召大家早得，并且说和感冒一样。有的人得上后发烧38至40度，头痛、骨头痛，有的表示比生孩子还痛，嗓子如同刀割，手如万针扎，全身红疹、腰痛等等，都开始骂中共的专家是骗子。仅在12月23号一天内，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已有5名院士病逝，其中包括领导团队研究声称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中共病毒的蒋华良，其人只有57岁。网上流传的一些视频或图片显示，大量感染中共病毒的患者被夺走了性命。浙江省政府有关官员12月25号在疫情记者会上表示，全省过去一周发热门诊单日最高的就诊人次为40万8400人次，是平时全省发热门诊接诊量的14倍。浙江省卫健委副主任于兴乐说，目前我省日新增报告的阳性人数已经突破100万例，根据近期病例监测和社区的抽样调查结果，对感染的情况进行了预测，我们浙江的高峰预计将提前到达。那么进入高峰以后，日新增的阳性人数预计最高将达到200万。那么这个高峰期预期大概维持一周左右，然后就是开始回落。中国大陆疫情早在11月27号就在北京16个区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群体感染。面对病毒扩散的沉重压力，防无可防。最后，中共于12月7号废除了这个再也无法执行下去的所谓清零。中共当局吹嘘了3年的清零政策彻底失败，听任疫情蔓延扩散。百姓在没有任何提前警告和准备的情况下，暴露在传染性极强的中共病毒之中。广东东莞市卫生健康局12月23号在微信公众号发文表示，感染高峰逼近，结合数学预测模型和专家评估，当前东莞感染者正以每天25万至30万人的规模增长，而且增速越来越快。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承受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超过2500名医护人员在染疫或发烧的情况下仍然带病上班。在全中国几乎每个省市都有成千上万人感染中共病毒的严峻情况下，中国卫健委12月24号报告，全国新感染病例只有4103例，没有新的死亡病例。而山东省官方只记录了31个新病例。中国卫健委12月25号宣布，将不再发布每日疫情信息。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凌源市小城子乡法轮功学员刘殿元2015年在妹妹家被国宝大队江杰等人绑架。2016年，时年78岁的刘殿元被建平法院非法判刑11年半。近日得知，刘殿元在监狱已被迫害致瘫痪。刘殿元的妻子刘玉芳万般无奈，于今年12月24号在网上控告了建平县法院法官李岩、建平县公安局国宝大队大队长江杰、张立慧，控告他们涉嫌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徇私枉法、滥用职权、非法拘禁、诬告陷害等罪， 要求有关机构追溯他们的刑事责任。2015年11月9号，刘殿元在陵园市铁西一街的妹妹家，建平县国保队长江杰带领七八个人私闯民宅，没有出示任何手续，把刘殿元绑架至建平县看守所。2016年4月7号，刘殿元在建平法院被非法开庭。刘殿元告诉妻子，警察造假，明明是在陵园亲属家抓的我，可因为没有抓我的证据，非得说是在建平一个装满书和资料的房子里抓的。刘殿元原本身体健康，由于建平法院女法官李岩、建平县国保大队江杰、张丽慧涉嫌滥用职权、徇私枉法、栽赃陷害、非法绑架等，导致刘殿元深陷冤狱。今年中秋节期间，狱方通知刘殿元家属给他买尿不湿，家人才得知86岁的刘殿元已瘫痪。9月25号晚，狱警又打来电话，说如果家属愿意接收刘殿元回家，带五六千元钱检查身体做鉴定，监狱申请办保外就医。可刘的妻子今年已66岁，因年纪太大无处打工，家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就连做鉴定的这几千元钱也拿不出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9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开启2023年全球巡演，美国政要褒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人们翘首以待的世界第一秀神韵晚会于今年12月24号平安夜下午，在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伍德拉夫艺术中心的亚特兰大交响乐厅拉开了2023年全球巡回演出季首场演出的帷幕。今年的神韵是八个艺术团同时在美国、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中东、澳洲和新西兰巡回演出。据神韵艺术团官网截至12月中旬的统计显示，神韵2023年巡回演出将覆盖五大洲、20多个国家、180多个城市，所到城市总数将达历年之最。在圣诞节过后到2023年新年期间，神韵艺术团除了将在亚特兰大继续上演八场演出外，一个艺术团将在日本八王子市演出，另外六个艺术团将分别在美国加州硅谷、德州休斯顿、波士顿、佛州迈阿密、路易维尔、肯塔基、欧洲的柏林等地同步巡回演出。此次神韵艺术团莅临乔治亚州演出，乔治亚州州长布莱恩·坎普在致函中写道，仅代表乔治亚州全体居民，在神韵再度莅临乔治亚州之际，让我向神韵致以最热忱的问候。奥古斯塔市长哈迪·戴维斯、萨凡纳市长范·约翰逊和哥伦布市长亨德森也为神韵晚会颁发了褒奖。在圣诞节过后，自今年12月27号至12月31号，神韵艺术团将在美国麻省首府波士顿上演五场演出。演出前，麻州州长贝克、副州长白利朵致函该晚会主办方欢迎神韵，并感谢神韵将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麻州人。德州首府休斯顿是2023年神韵全球巡回演出的首站之一。神韵艺术团将于今年12月26号下午至2023年1月2号在休斯顿琼斯演艺中心上演10场演出。预计本次演出季，神韵将在德州演出36场。德州州长阿伯特在贺信中写道，2023年 从德州狭长地带到墨西哥湾沿岸的德克萨斯人将有机会参加这一庆祝活动。我完全相信这些节目将触动整个孤星州人的心灵。神韵引领观众回到古代，让观众一窥真实的中国。这些节目让我们反思古代的世界，同时永远铭记在心。休斯顿市长希尔维斯特·特纳特颁发褒奖令，宣布今年12月26号至2023年1月2号为休斯顿市神韵演出周。褒奖令中说，成立于2006年的神韵艺术团以文化复兴为使命，复兴辉煌的5000年华夏文化之精华，它以普世的纯善信息带领观众踏上闪耀万古、令人难忘的旅程。在圣诞过后，神韵将有两个艺术团飞往欧洲，其中一个艺术团将于今年12月28号至2023年1月7号在德国柏林波茨坦广场剧院上演十场演出，另一个艺术团将于2023年1月4号起在英国展开巡回演出，将失落的神传文明带给欧洲观众。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642亿。
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重视发正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两次长时间发正念整体除恶》，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8月4日。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大法弟子持续不断的发正念，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大量清除。我现近几年的修炼环境稍稍宽松了，我们便放松了自己的修炼。同修们都产生不同程度的懈怠心理，从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从去年9月到现在，共有十几名同修被绑架并非法劳教。特别是近几个月来，邪党公安更加肆无忌惮，不断的绑架、劳教、抄家、骚扰大法弟子。环境一度非常紧张，严重的影响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影响了众生的得救。经过我们几个同修切磋商量，首先恢复学法小组集体学法，其次是组织全县同修长时间发正念，彻底清除本县邪恶610、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和各乡镇派出所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解体所有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干扰正法的乱神。第一次是7月11号至14号，第二次是7月19号至22号，每天从下午2点至5点，共发三个小时。下面是我发正念时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一些情况。今天写出来是希望不重视发正念的同修能够重视起来。第一部分，第一次7月11号至14号。7月11号。很多大法弟子在另外空间将整个县城包围起来，形成强大的整体，清除了很多邪恶。师父的法身和很多正法身都看着我们，没有帮助我们清除邪恶，把建立威德的机会留给了大法弟子。7月12号，邪恶有了准备，并有外来的邪恶生命进行支援，整个空间场都是水，同修们都在水上与邪恶交战，很多邪恶钻到水里不出来。我心想，这点水还没没过我的脚面呢。水一下子就没有了，露出了一个大坑。坑里边有青蛙、小蝌蚪、动物型、植物型、人型、怪物型的邪恶生命，一下子就被清理掉了。7月13号，我县大法弟子形成了强大的整体。很多另外空间中高层的邪恶生命一批批一层层被清除。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发正念，那种慈悲、威严、壮观，真是惊心动魄。我体会，我达到了身神合一的状态。邪恶几次想把我的手压倒，可是还没到我跟前就被解体了。还有几个高层的邪恶生命想把我的手扳倒，不让我的功能正常发挥。在师父的加持下，他们刚碰到我的小手指就被解体了。还差几分钟就五点了，我的人心出来了，结果邪恶钻空子把我的佛体伤了，伤的是右背和腿。7月14号，我的腿盘不上了，右手也不能立正。我就心里发正念，但心不静走神。于是我向内照，我看到了一个大字，还看见我的佛体耷拉着胳膊，被几个邪恶，其实是执着心困在中间，离开了整体。这个大字是什么意思呢？对，是自高自大。我悟到，是自己起了显示心、欢喜心，正是自我的心，觉得这次发正念是自己带头组织的，并看到清除了很多邪恶，沾沾自喜、自高自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功能也好，你的开功也好，你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这不正是说我吗？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不能盘腿，不能立掌，我想就从我的汗毛孔中发吧。只见红光把邪恶团团围住，一下就把他们解体了。我又回到了整体中，我体验到了向内找的奥妙，整体力量的巨大。第二部分，第二次，7月19号至22号。7月19号，我刚开始发正念就犯困，就在屋里走动着发。过了几分钟，我盘上腿还是困，胳膊又重又胀。我又站起来，心想，谁也别想干扰我，我一定要发正念。屋外正在下雨。我搬起椅子放在院中，盘腿立掌开始发正念。不到两分钟，胳膊非常轻松，立掌的手一动不动。我的眼泪流下来了，和雨水交织在一起。谢谢师父，是师父看到我有发正念的这颗心，帮我治好了另外空间的身体。我在雨中发了半个多小时，已经没有一点困意了，才回到了屋里继续发正念。我看到满屋通红，清除了很多的邪恶生命和因素。7月20号上午，我不小心把一大杯开水倒在了左大腿上，起了一层小泡，很疼。我悟到这是邪恶在干扰我，不让我盘腿。可是为什么能干扰了我呢？我向内找，因为这几天下午长时间发正念，我就想利用上午的时间多学法。可是学法时来了一个平时不爱在我家串门的，又是学其他东西的人。我心里想让他走，可他老也不走。我着急生气，我心里说，你也知道大法好，你也三退了，你又不修大法，老上这来干啥，耽误我学法。他为什么不走？还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好吗？是因为这里常好，他才愿在这儿待。我们修炼人不是为别人着想吗？唉，我多么自私呀。我找到了我的私。下午盘腿时腿没有疼。我看到我们地区第二大魔头来了，是一条大蟒蛇。大法弟子们排成一字形长阵把它罩住，发出强大的能量把它解体了。一会儿又飘过来一大片白云，而后又化成一小片一小片的。 只见大法弟子们也三人两人对着一小片一小片的白云发出强大的能量，把白云解体掉了。这几天长时间发正念，触动了很多高层的邪恶生命。他们从北边，也就是北京，打通了一条2米多的通道，黑气顺着通道滚滚而来，通道四周的黑气黑浪也一起涌来。邪恶生命太多了，望不到边，四周像黑天一样，只有大法弟子的场中明亮。我求师父加持弟子们的能量，开发我们的智慧，解体邪恶。在师父的加持下，大法弟子们个个都发出强大的能量，护法神也和我们一起清除邪恶。法光耀环玉，我脱口而出，无数层邪恶生命瞬间解体了，天也亮了。只见大法弟子们发出的能量不断地向外扩散，一直扩散到几个临县区域的一半。最后我们把清除的邪恶生命装进了四个大杯子，一个大杯子是高层邪恶生命和因素。7月21号，今天我们地区的大魔头来了，他是一个圆形的邪恶生命，他化成了人形，调来了很多无形的高层生命，在他身后飘来了90多个刚几个月大的小孩，这些小孩子组成阵势哭，不让清除他们。大法弟子围着他们发正念，他们哭得好可怜。有的弟子被对方的招数迷惑而动了怜悯之心，发出的功逐渐弱下来。我开始背红银二中的心字名。师父在红银二心字名中说，真相大显，天下忙。当我背到这句法时，小孩们一下子没有了，成了一大片黑气。我们发出强大的能量，把黑气清除了。随后有一个高层生命从四个角往下流黑水，好像他以下的物质碰到黑水就会烂掉。我把黑水定住，来到他面前，我说，你迫害大法弟子，罪大无边。他说，我不知道，是上边让干的。我说，赶紧收回你的黑水，帮助大法弟子清除邪恶，记住法轮大法好，有个美好的未来。他说，行。黑水立刻变成了红色。在大法弟子的正念场中，这个高层生命归正了，他是这几天发正念中唯一一个选择归正的生命。发正念在另外空间就是正邪大战，这场正邪大战惊动了很多高层邪恶因素，他们调来了一个很大的邪恶天体，上面布满了层层邪恶生命和因素。我求师父加持弟子，赐予弟子解体他们的法宝和智慧，瞬间我手中就有了一个无净瓶，好像有形无形，有境界无境界，多大多小的邪恶生命因素都能装进去。我想，你这天体在整个大宇宙中也不过是一粒尘埃。瞬间这个天体就变成了一小点儿，连同邪恶生命一起撞进了无尽瓶。邪恶又从南方调来了水怪，还没走到就被撞进了无尽瓶。从北方来声援的邪恶生命刚到，就变成了白灰水一样的东西解体了。接着从上面来了很多无形的生命，它们变成透明的、很小的、快看不见了的厚厚的一大层，真是无数无数。此时我感到呼吸有点困难，但我心中有一念，一正压百邪。我想，我是法力子，法能解体一切邪恶。只见所有的大法弟子聚在一起，排成一行一行的站起来，齐声说，我们是法力子，法能解体一切邪恶。随着声音的发出，所有的邪恶生命因素瞬间解体。最后很高很高层的丝下来了，它变成了人形，边走边说， 我体验体验这整体的力量。他刚走到我们强大的场中就被解体了。7月22号，我们刚开始发正念，就看见层层层层恶的生命来了。我想，你恶来了，我就用慈悲、用善来解体你。随着这个意念一出，我看到自己没有身体了，只是一个光亮团儿。那种慈悲善的力量无法形容，太美妙了。大法弟子们发出强大的能量，层层层层恶的生命与因素解体了。一会儿又有伸进三界的一只脚，它也是层层层层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经文感慨中说，真念化开满天晴，层层层层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瞬间解体了。通过这两次长时间的发正念，我看到了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是神通广大的，没有你行啊他不行啊，你高啊他低啊这个概念。当有一个大法弟子想到怎样解体邪恶，其他的大法弟子就都知道了，因为我们都有佛法神通，并且都尽自己的能力默默地配合。只要我们信实信法，形成强大的整体，整体提高上来，邪恶就会灭尽。只有我们平时真正的静心学法，向内找，心中有法，才能用法指导我们如何做。只有我们形成强大的整体，才是法力无边的。希望同修们都能重视四个整点发正念，圆融我们这个大整体。经同修们商量，我现决定每个星期日的下午2点至3点，立掌和莲花手印共1小时，锁定本线长时间发正念，直至邪恶灭尽。以上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清除黑手与邪灵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天元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8月6日。在正念除黑手的时期，我想起很多惊心动魄的除恶场面。早在师尊发表正念除黑手的经文时，另外空间的黑手已经大量出现，他们亲自参与干扰正法，上大法弟子空间来亲自参与迫害。他们有佛道神的形象，却没有他们所在层次的心性标准，干着干扰正法、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事。这些年邪恶烂鬼所干之事都是他们操纵着干的，邪恶疯狂、毒辣、狡猾，黑手大部分坐着莲花卷卷发，有的像老道，手里拿着拂尘，脚踏云彩，还有像西方人形象的乱神。后期发现有穿盔甲的，手里拿着各种兵器的成群的乱神，还有一些像京剧演员一样的装束，各种各样大花脸，男女都有，手拿兵器令箭，身后插着令旗，
这种乱神一般都是邪恶之手，有时打开一层空间，里面全是一群一群的凶猛的扑来，他们比一般黑手层次高，可能是负的生命，还有的乱神整个身体像圆柱形，上下四面都是头，有两条腿，还有千手千眼，有很多胳膊，手里有眼睛，上面很多头，还有像糖葫芦一样一串头的。这几种怪异的乱神很凶恶，他们是群体邪恶的先锋，他们的王头上戴着平天冠，像西游记电影里玉皇大帝戴的帽子那样，有的邪恶像莲花台，但是上面没坐着黑手，就是一种莲台，有的比地球还大，小的像莲花，有金色、粉色、黑色的。在2004年7月份的一次除恶中，我们的法器在快速的追踪邪恶，往西边的方向不断的穿越着，不一会儿，一个像北京天安门城楼一样的景象浮现在眼前。这时从天安门广场出现了邪灵画像，有十多个，小同修看是邪灵人形，当时不知所措，这是怎么回事啊？当时我们的一位同修说，打一念是好的留下，是邪恶就灭掉。我们的法器瞬间就把它灭了，不一会儿又出来成千上万的邪灵画像，排着队向我们扑来，我们就用解体神剑把他们像糖葫芦似的穿上销毁了。有了这次经验后，我们每当发正念时就开始往上找邪恶，一次在发正念的时候又发现了邪灵的画像，我们就抓住分体找主体，找他的老巢老窝，正在用解体神剑往上追找的时候，发现前上方的半空中又出现了邪灵的画像，排着一行直线，约有1000多个向我们扑来，我们就加强法力把这一排邪灵解体清除了。接着我们继续往上穿越，上面云雾缭绕，有几朵白云漂浮在空中，在云雾中呈现出来，像楼梯一样节节向上，不一会儿就看到空中的楼阁，像寺院里的古代建筑的模样悬在空中。这时里面出现一个带有卷卷发的脑袋，像一串糖葫芦似的，向上头落头，有100多米高的头立于中央。我们当时想，在人世间的原子弹很厉害，那我们就用大法原子弹把它包围住，把它存在的时空都布上大法原子弹，把它封锁在里面，边布边炸，用了5枚大法原子弹就把它们全部炸掉，解体销毁了。还有一次发正念时，我们又看见了邪灵的照片在云雾缭绕的半空中悬着，我们还用老办法继续往上追炸，追到1000多公里往上的时候，发现上面出现了几朵白色的云团在空中漂浮着，呈现出许许多多像古代建筑的空中楼阁，楼阁的后面出现了许多头落头的，有千手千眼的乱神，脚踏莲花，还有的老道手里拿着拂尘，还有形态很美丽的仙女，这些黑手乱神向我们施展法术阴威，我们就用老办法打出数十颗功能炸弹，把他们的天体与时空炸成一片火海，化为灰烬，把他们全部销毁。像这一类的黑手乱神经常隐在间隔天体中，我们销毁类似这样的黑手乱神空间100多个。还有一次我们发现了邪恶的洞道，我们一边向上追一边炸，发现空间里有邪恶就销毁掉，最后发现一个乱神挺大，像半个天，他脚踏着大莲花，在莲花上还有一圈小莲花，上面也站着乱神，我们发现他后，他急速转动着莲花，比电动机还快，向我们扑来，我们正念配合，各展神通，很快把它销毁了。在2005年师尊发表向世间转轮后，邪灵大批出现，很多物品里都隐藏着邪灵，书刊、报纸、地图、相片等等，邪灵有很多老窝，如天安门广场、八宝山、玉泉山等等，他们还有小邪灵。我们发正念已经9年多了，当时的经历很多很多，有时一天都经历几场正邪大战。 当时也想把它写出来，鼓励同修发正念除恶，可是我们一动笔时，就有大批邪恶疯狂扑来，他们怕大法弟子整体都重视发正念，邪恶怕揭他老底，揭露另外空间邪恶存在的状态，这也是点到他的死穴。我们几位开天目同修配合除恶，那还干扰得头痛、流鼻涕、头脑空白、写字歪斜，因此写不下去文章。现在也是正法到这一步了，写出这些经历也是除恶见证吧。
请听明慧文章，一定要重视发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9月24日。这些天，天目几次清楚地看到像小指甲大小的黑色颗粒、方形状物质从高空压下来，越聚越多。这些黑色败物瞬间聚成了人形，面目狰狞，龇牙咧嘴地向我扑来，我马上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了邪恶。又过了几天，天目连续看到蜘蛛网，当时悟到是自己的空间场不干净，于是增加了发正念的次数。我只跟周围少数同修谈到了自己的天目所见，告诉他们要重视多发正念。没过几天，在我地区连续发生了恶警抄大法弟子的家、绑架大法弟子的恶性事件，几天之间竟有7名大法弟子相继遭绑架、关押迫害，至今仍没有回家。这给当地的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世人带来了困难，对大法弟子的家庭经济等各方面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在此，希望天目能看到的同修把平时看到的对整体有帮助的写出来、讲出来，这也是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与责任。以法为师，正念正行，让我们用每个人的正念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强大能量场，让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黑手乱鬼和共产恶党邪灵及干扰正法的一切乱神全部彻底解体。在我个人所在的层次所见，共产恶党邪灵在另外空间的表现就像新四军时期的装束，灰色军装、红领章，这些邪恶他们时刻在盯着大法弟子的薄弱环节和有漏的地方，一旦有机可乘就会下手。他们每次要做坏事之前都要聚在一起，由一个头目军官领着他们开会，头目在讲台前用手拿着教鞭挥舞着，指向墙面黑板上的地图说，这里可以下手，所指的都是我们有漏的地方。台下两边坐着不少全副武装、腰带短枪的军人，这些共产邪灵虽然就像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可他们还不死心，仍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但共产邪党离彻底解体的日子不远了。从我个人的天目看到，旧势力在另外空间都是古代装束，前面坐着一个头目，两边坐着许多人，也是古人的装扮，他们聚在一起开会。那个头目从宽大的袖口里拿出了一张带字的纸条，和坐在下面的喽啰研究对策。这些旧势力也是冲着我们个人有漏的环节下毒手干坏事，那真是虎视眈眈，无恶不作。我们必须听师父的话，以法为师，正念正行，才能不被旧势力钻空子，才能对大法负责，对众生负责，对自己负责。有一次发正念时，天目看到身边有个人形，他身体抖动着，上下左右抖动着，越抖越快。突然，他由人的形状变成了一条大蟒蛇，很粗的蟒蛇。这条蟒蛇越抖越粗，我立刻发出最强大的正念，让它灭。那条蟒蛇瞬间不见了。紧接着，一个人形从高空重重地摔在地上，全身血肉模糊。这时，从远处跑来了烂鬼低灵，给他补充能量。我在心中请师父帮弟子，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瞬间，他们全部化为灰烬。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发正念实在太重要了。师父叫我们做三件事，发正念是其中之一，一定要重视啊。同修们，正法弘誓已接近尾声，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时日里，以法为师，多学法，入心学法，在做好师父教给的三件事中修好自己，发挥出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的神威。师父在等待着我们的好消息，众神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众生也在急切地盼望着我们去救他们，让我们精进再精进。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修炼路上，我和妈妈结伴而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3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我是大学2年级的青年弟子，从小就和妈妈一起学法，长大后和妈妈一起在大法中修炼。小的时候知道大法好，但是还没有认识到修炼的意义，妈妈就一直带着我，督促着我，和我一起学法练功。第一部分，学法练功发正念。4、5岁的时候，妈妈就教我背红银，背论语。国小时，妈妈有一次发现我学法学得很快，没有认真学，就让我背法，避免学法不入心。在妈妈的要求下，我背过一遍转法轮，后来我就一直是通读的， 可是有时候会走神、打瞌睡，或者读得很快。后来为了杜绝这些状况，我决定再开始背法。现在已经背到转法轮第六讲了，虽然一段一段的背，背得不快，但是我要求自己要一字不差的背。有时候打瞌睡，我就站起来背，马上就精神起来了。国中时，妈妈带我早起去国小练功点练功，然后我骑脚踏车去上学。上了高中，因为要坐校车的关系，我在家练功，但是有时候安逸心会跑出来，想学法不想练功，练功想打坐不想抱轮。于是妈妈选择晚上在家和我一起练功，两个人互相督促，不能偷懒。我以前练第二套和第五套功法时，常常会胡思乱想，静不下来。虽然知道练功什么都不要想，但是控制不住。我明白，这是因为我没有做到实修，心静不下来才会这样。于是我开始注重修心性，从一丝一念中去掉执着，纯净自己。现在我练静功可以静下来了，抱轮和打坐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不会像以前一样觉得时间很漫长，也不会在打坐腿痛的时候感到煎熬了。我家的电脑从晚上六点起，每个整点都有发正念音乐，只要没有特殊的事情，我和妈妈都会端坐在客厅发正念。我从开始的念口诀做手势，到现在能感觉到手掌有能量。第二部分，在网络上讲真相。我小六年级的暑假，妈妈让我参加在网上讲真相劝三退的项目。因为文稿、图片都是准备好的，所以并不难。于是那个夏天，我开始和大陆网友讲真相。那时候年纪小，只是按文稿发讯息，因为思想单纯，杂念少，所以讲真相的时候比较顺利。后来，妈妈担心我在网络上会受色情暴力的影响，于是暑假过后就停止了。高三会考后，我通过手机软件讲真相，鼓起勇气给网友发语音劝三退，自己编文稿，妈妈也帮我找图片。在这过程中，有一讲就退的，有明白真相后感谢的，有讲了不理睬的，也有破口大骂的。我发现只要我修炼状态好，劝三退比较容易。反之，不精进的时候，网友都不怎么理我。后来，因为被人举报多次，所以账号被封，不能再聊了。妈妈因为讲真相的项目很多，就让我帮忙做网络文章编辑，我一直做到现在。我目前在网络组，做明鉴网的编辑。在学习的过程中，妈妈教我如何选文章、选图片、编辑以及网站的使用。在编辑文章的时候，尤其是真相文章，我会站在常人的角度去衡量这篇文章的接受度，去做一些文字的删减与增加，然后配上相符的图片，希望网友看了这些文章可以明白真相，拥有美好的未来。第三部分，实修心性，去掉执着。我从小妒忌心比较强，我甚至还把妒忌心当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常常会因为一些事情而妒忌，造成自己心理不平衡。当我想要实修心性时，第一个遇到的关就是妒忌心。高三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几乎形影不离，在学校做任何事情都会在一起。可是有一天，有一个女生插足在我们之间，她表现得很喜欢我的好朋友，并且一下课就会去找她。 这简直让我妒忌的不行。虽然我没有表现出来，但我觉得他分明就是在抢我的朋友。刚开始的时候，我意识到要去妒忌心，但那个心上来时真的很难受。结果第二天老师换座位，刚好把他们座位排在一起。我看到座位表的当下，马上就知道，哇，真的是要去我的妒忌心了。结果呢，从一开始的两人相处，突然变成三人同行。其实我心里是很不舒服的，我甚至下课都不想去靠近他们，但是我一直忍着不去和他们闹情绪。那天下午，我趴在课桌上，我知道我要去这个妒忌心，我一直排斥他，心里不停地说，去掉妒忌心，去掉妒忌心。但是去执着心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受的，虽然知道要过关，心里喊着去掉它，可是我感觉妒忌像是一波一波的海浪，在我的胸腔里不断地翻腾。就当我在不断否定它的同时，突然一瞬间，我发现胸腔里什么都没有了，感觉和刚刚不一样，妒忌不见了。我当下觉得好神奇，后来通过多学法知道，是我分辨出这种不好的心，并且排斥它。师父帮我把妒忌这种物质拿下去了。我对师父讲的法，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有了更好的理解。从那以后，我可以对那位女生和颜悦色了。接近高中毕业时，我们三个人关系都很不错。虽然我发现现在还是有一点妒忌心，但是可以感觉到已经很弱了。我可以很坚定地排斥她，不会被她控制了。家庭也是个磨练心性的地方。虽然妈妈和我都是修炼人，但还是会发生矛盾和口角。有的时候意见不一，或者做错什么，妈妈就会念我。虽然我已经听懂了，但妈妈一说起来就会重复个四五次。有时候我被说得很烦。可是我也发现自己有自尊心，不想被讲的心，不能为他人考虑。于是我会开始忍，虽然有时候心里还会不舒服，但我会去抑制，排斥那些不好的情绪。我是修炼人，就应该多考虑别人，要有包容的胸怀，要能被别人讲。现在的网络媒体和社交软体都非常吸引人，我也曾受到常人大洪流的影响，迷恋网络，执着于网络交友，喜欢看网络小说，看动漫等等。尤其是当自己的同龄人拿着手机乐在其中时，自己也会融入进去。虽然每天和妈妈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却把这些当成了做事，没有坚定的修炼意志。随着长大，我越来越明白大法的重要。在高三时，我割舍了网络认识的朋友，不再看动漫与网络小说。我感觉到自己在提高，师父帮我清理了思想和身体不好的东西。可是一段时间之后，我又看起了网络言情小说，身体某个部位有时候会不舒服。起初没有意识到，后来发觉是看网络小说的关系，想戒掉不看，却藕断丝连，难以割舍。有一天，想看小说的念头一出现，我排斥它，师父给我清理身体。我心里既愧疚又感动，觉得我都没有做好，师父却不放弃我。于是我下决心去掉对网络的执着，好好修炼。后来没看网络言情小说了， 偶尔忍不住看网络上的其他东西，梦中出现干扰，吓得我不敢一个人睡觉。我只好求师傅，可师傅说，我不再看网络上常人的东西了，感受到思想和身体都被清理了。慢慢的干扰变小，对网络的执着渐渐减少。这样反反复复过了一段时间。现在我能做到了不听常人的音乐，不玩常人的社交软体，清静自己。我也发现，只要看了网络上形形色色的东西，在学法练功和发正念时，脑海里容易浮想联翩，很难静得下来。希望青年同修都能以我为戒，不执着手机与网络，放下常人的社交软体，做好三件事，精进实修。第四部分，结语。在修炼中，我还有很多不足，有待做到更好。从前都是妈妈带着我做三件事，怕我脱离大法。现在我长大了，真正的明白了大法是什么，为何而修炼。在修炼的这条道路上，我会更加精进，和妈妈一起共同前行。谢谢师父，谢谢同修。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